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提醒我们，要尽快地把罪解决掉。
神命令我们要把肉体彻底除灭，不要留下一丁点儿。万一你留下肉体的一小部分，你以后呢，就要伤透脑筋了。
在旧约时代，神的百姓必须遵守天父上帝所颁布的律法，这律法不能被世人所制定的律法体系所取代。因此，从《申命记》的记载，我们看到摩西第二次重申律法对以色列民来说极为重要。今天查克老师要为我们解释，为什么现代的教会不但要认识这些律法，还要明白以色列民对律法的顺服态度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启发。好，这次我们进入申命记第23章，从第一节开始，请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申命记的第24章。申命记第24章的第一节，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这里讲的呢，是关于离婚的条例。犹太宗教领袖来问耶稣，人休妻可以不可以？耶稣不是回到律法里和他们辩论，而是回到颁布律法以前，回到最初神创造人类时对夫妻关系的神圣美意中。但是因为人的心刚硬，无法达到神最初的要求，所以在律法下制定离婚的律例。如果有人发现妻子有不合理的地方，可以把它休掉。我相信有些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许多年轻人对婚姻没有正确的认识，只是为了结婚而结婚，根本没有好好的考虑过或者观察过自己所选择的结婚伴侣。这种婚姻呢，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难道神会说，哎呀，姑娘，你犯了个大错，那呢，你只能自食其果了吗？我不相信神会这么说。我不相信神设定的婚姻本意是要让人活在一个恐怖的环境中，让你经常在恐惧中度日。不会。我认为呢，神所设定的婚姻关系不应该是这样的。事实上，神劝勉做丈夫的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只是因为有些人呢，心里刚硬，不肯顺服神原本神圣的理想婚姻制度，他们的心抗拒神，所以他们才变成非常恶劣的婚姻伴侣。神知道人无法达到，就是说所有的人呢，都无法达到他的神圣理想的婚姻标准，所以他就另外设立了一个离婚的律法，让摩西颁布给百姓。然而呢，那并不是神为人预备的最好的人生安排。神为人预备的首选的最理想的人生安排呢，是希望人能有一段维系终生的婚姻关系。至于那些个选错了对象，不愿意继续维系夫妻关系的人，神就只好给他们另作安排啦， 让他写下休书，你们离婚吧。很显然，这种情况呢，往往会提早出现。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换句话说，你一结了婚就发觉，哎呀，这是个错误的决定，那么你就可以写下休书，让妻子离开。如果他离婚之后呢，嫁了另一个人，过了不久，那个人却死了。那时候你在想，哎，其实他还是不错的呀，也许呢，我可以再找他回来。不，不行，你不可以这么做。你已经休了他，就不应该再娶他回来做你的妻子。你这么做呢，会令神感到厌恶。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神设立的离婚条例，又附带一些特殊的条件。这是挺有意思的。耶稣对法利赛人宣告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那是因为人无法达到神圣的理想标准。如果我们能够遵行神的神圣理想婚姻制度，那就能够享受到无比的幸福。可是如果你做不到，那么神还是为你预备一条离婚的后路。申命记第24章第5和第6节，兴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不可拿人的全盘末时或是上末时做当头，因为这是拿人的命做当头。为什么不可以拿末时做当头呢？其实呢，是因为末时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你要用末时来磨麦穗做面包啊，没有它就没有面包吃了。所以呢，如果有人向你借贷，你不可以拿他的末时作为当头。第7到第9节说，若遇见人拐带或是偷，以色列中的一个弟兄当奴才待他，或是卖了他，那拐带人的就必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在大麻风的灾病上，你们要谨慎，照祭司利未人一切所指教你们的留意遵行，我怎样吩咐他们，你们要怎样遵行。当纪念出埃及后在路上耶和华你神向米利暗所行的事。所以神吩咐他们要敬重领导。接下来呢，还有其他条例规定，百姓借贷给人的时候，你可以拿对方的哪些东西做当头，哪些呢你不准拿。你不可以拿别人的被子做当头，因为到了晚上，如果他觉得很冷的时候，就向神祷告说，哎呀，主啊，我好冷啊，那时神就会对付你了，因为你拿了那人的被子，你就有麻烦了。因为那人向神诉苦，是你害他受冻的，所以你啊，绝对不要做任何事让人因此在神面前抱怨你。到了那个时候呢，神就会来找你算账了。下面讲到，如果你雇佣一个工人，当天工作完毕的时候，你就得付他的工资，免得他肚子饿了，就去向神抱怨说，哎呀，神啊，他不肯付我今天的工资啊，我快饿死了，哎呀，我肚子真是好饿啊。那时候呢，神就会来找你算账，因为这是你的错，害得这个人去向神投诉了。第16和17节，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屈枉正直，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做当头。神呢眷顾那些寄居的人，没有父亲的孤儿被人鄙视的 和无家可归的人呢等等，神对他们呢有一份特别的关爱。你在田里收割完了，如果你忽然记起，哎，我还有一捆庄稼放在田里忘了带了，你呀不可以再回去拿，要把那些呢留下来给贫穷人，他们呢可以到田里去拾取。申命记第24章20节说，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或孤儿寡妇。那些个青色还没有成熟的橄榄，要留在树枝上，不要摘取下来。有穷人进入你的园子，他们可以摘那些留在枝子上的橄榄。申命记第24章21节说，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或孤儿寡妇。要将那些仍然是青绿的还没有熟透的葡萄留在树上，不可以再去摘第二回了。你已经在园中收割了一次，在葡萄枝子上剩下的呢就要留给贫苦的人。所以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社会福利制度，穷人可以到田里或者去园子里去拾取剩下来的庄稼。以色列百姓当时就是这么做的。你可以去摇橄榄树，掉下来的第一批橄榄呢就归你了，其余的呢就要留给贫穷的人，让他们以后来摘取。所以穷人可以完全拾取到足够的粮食，这是为穷苦的人制定下来的非常好的福利制度。你的庄稼就留着，不要全部割完了，因为要留下一些给寄居的和孤儿寡妇。申命记第25章，摩西继续陈述一些很有意思的条例。第一到第三节说，人若有争讼来听审判，审判官就要定义人有理，定恶人有罪。恶人若该受责打，审判官就要叫他当面伏在地上，按着他的罪照数责打，只可打他40下，不可过数，不得超过40下啊。若过数，便是轻贱你的弟兄了。40这个数字呢代表审判，审判官不能责打罪犯超过40下，通常呢他们都责打犯人39下，因为不能超过40下嘛，而且呢也是为了法外施恩，所以呢一般的责打就是39下。罗马兵丁呢就是鞭打主耶稣啊39下。申命记第25章4节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牛在麦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以拢住它的嘴巴，它要吃多少就让它吃。第5和第6节，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哎，这个条例挺好的，他确保你的名字呢不会在以色列中被涂抹。你娶了妻子之后呢不久死了，你的弟兄呢就要跟你的妻子结婚，他们生下的第一个儿子呢就归在你的名下，这样呢你的名字就可以在以色列中延续下去了。如果你的弟兄不愿意和你的妻子结婚，那么他就要在城门口去找长老，告诉他们我不愿意娶这个女人呐，他要脱下鞋子交给他死去弟兄的妻子，弟兄的妻子呢就要吐一口唾沫在他的脸上，说 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这是第九和第十节。这样呢，你以后就在以色列民中被当作恶棍一样，因为啊，你不愿意尽弟兄的本分，帮死去的弟兄立后，让他的名字可以存留下去。第十一节，若有二人争斗，这人的妻进前来，等等。这时候呢，就要看他们怎样插手了，可能会惹上大麻烦。第十二节，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做买卖用砝码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他们呢要力求公道，所以唯一使用的就是天平的砝码。但是呢，有些人却使用两种不同的砝码，一种呢用来买货物，一种用来卖货物。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做买卖的时候只能用统一的砝码，而不能在卖货物的时候用比较重的砝码，买货物的时候呢则用比较轻的砝码。箴言书第20章23节里说，两样的砝码为耶和华所赠物。所以箴言书里面有类似的经文指出神憎恶诡诈的买卖，但是呢，有许多生意人呢却犯了这种欺诈的罪行。申命记第25章14和15节，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升斗，这样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换句话说呢，神要我们用诚实的态度去做买卖，不可以互相使诈，更不应该互相欺骗。第十六节，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在申命记第25章17和19节，神又旧事重提了。他说，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四围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亚玛利人呢，用卑鄙的手段从以色列民的队伍后面啊来偷袭，杀了老的、伤残的或者是生病的、跟不上队伍的人。他们是从后面来攻击的，把后面比较软弱的人都杀了。那是亚玛利人用卑鄙无耻的手段，所以呢，神警惕他们，千万要记住了，亚玛利人当年是怎么样对付你们呢？有一天呢，等你们要报仇的时候，就要把他们全部消灭。后来呢，这个机会是来了，亚玛利人终于从历史中被涂抹了。你一定记得撒母耳吩咐扫罗去把亚玛利人消灭净尽，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在我们看圣经中的预表法的时候呢，就发现呢，亚玛利人预表着我们的肉体，这是挺有意思的。神命令我们要把肉体呢彻底除灭，不要留下一丁点儿。万一你留下肉体的一小部分，你以后呢就要伤透脑筋了。扫罗按指示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他看到对方的牛群羊群 还有其他的牲畜呢，都非常的健壮肥美，他就舍不得杀掉，所以呢，他把那些健壮的牲畜呢留了下来，归自己所有。至于那些比较软弱有病的，他们就全部杀了。健壮的肥美的绵羊啊什么的，他们都留着，有病的呢，他们都全部杀死。扫罗呢，还把亚玛利王亚甲给留了下来。扫罗带着军队从战场上回来了，年迈的先知撒母耳出来迎接他们。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指着我们的主起誓，凡是耶和华神吩咐的，我都照着做了。撒母耳说，如果你完全遵照神所命令的去行，为什么我还听到有牛羊的叫声呢？扫罗又说，那些牲畜都非常健壮肥美，我就决定把他们带回来作为祭牲，我要把他们献上给神呢。撒母耳这么回答说，你做了糊涂事了，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你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神已经不让你继续做以色列的王了。好，让我们再回到申命记，继续看在律法中神怎么样吩咐百姓务必要把亚玛利人全部灭绝。可是当机会来到的时候，扫罗却没有遵照神的命令去做。你知道圣经中记载的最后一个亚玛利人是谁吗？就是以斯帖记里的哈曼。相信你也记得哈曼策动了一次大阴谋，要把所有的犹太人全部杀死。所以你看到，如果不顺服神的命令，不彻底把肉体的私欲除灭，有朝一日肉体的私欲会发动力图来摧毁你。因此呢，亚玛利人预表着肉体，神命令以色列人千万要记住把亚玛利人彻底消灭，要听从神的律法，不可忘记亚玛利的所作所为。申命记第25章的19节说，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四围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但是扫罗王并没有遵照神的吩咐把亚玛利人全部剿灭，他的失败呢，差点使犹太民族惨遭灭族的厄运。哈曼早就定下了日子，要杀掉所有犹太人，亏得神介入，透过以斯帖皇后出面来营救，使得整个犹太民族的生命呢才得以保全。好了，我们就讲到这里，但愿神的话带给我们提醒。
信靠神是美好的，第一，因为知道神的旨意不单是完全的，也必定会成全的。第二，神所成全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总是为我们的最大益处着想。一会儿，查克老师将为我们做节目总结，请继续留意收听。弟兄姐妹，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将教导有关做十分之一奉献的道理，以这个奉献的重要性，请您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并邀请其他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节目总结。
愿主赐福给你，使你在他的爱、他的恩典和丰满中兴旺。 愿你经历到主的喜乐成为你的力量，又愿你得以建立等候所盼望的福，并且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救主耶稣基督要来建立神的国度，把我们带进他在地上掌权的荣耀世代中。到那时，这个世界要被更新，被复兴，成为基督作王的荣耀世代。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一节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再见。
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